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汽车协会纳巴尔的数据显示，全美加油站的平均油价近两个月来首次跌到4.5以下，至每加仑4.495美元。美国平均油价在7月11号首次超过每加仑5美元，但随着整体供应量增加，价格已经回落。美国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白宫已经尝试了一些降低油价的政策，包括从国家战略储备中释放1.8亿桶石油供应市场。虽然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由于全球炼油能力紧张，价格仍然有些高涨。据路透社分析，美国的汽油零售价格将跟随原油和汽油期货市场下跌，鉴于汽油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距仍大于平均水平，预示着未来几个礼拜加油站的价格或再次下降。欧盟外交部长19号同意从欧盟基金中提拔5亿欧元来增援供应乌克兰武器，这个使得欧盟从2月俄乌战争以来对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支持增至25亿欧元。这一笔金援将帮助欧盟持续联手为乌克兰军队购买装备和物资，包括致命武器。欧盟表示这些武器将应用于防御目的。同一日，国际能源总署署长比罗尔警告，没有俄罗斯天然气，欧洲即使努力从不同管道取得能源，恐怕亦不足以撑过冬天，应立即采取行动削减能源需求。比罗尔在国际能源总署公布的文章中说，要靠俄罗斯以外的国家提供天然气，这些供给明显不够，根本无法完全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量。涉嫌打劫南加州一系列71便利店，开枪打死3人的连环杀手面临多项重罪指控，可能被判处死刑。在南加州多家71被劫后，警方展开了大规模搜捕，并于上个礼拜五逮捕了2名疑犯，他们将在礼拜二接受聆讯。橙县地方检察官斯皮察表示，20岁的马利克·帕特将被控3项重罪，包括特殊情况谋杀、3项抢劫、2项谋杀未遂和持枪劫车，最高可面临死刑。检方相信帕特与44岁的同伙佩恩7月9号起在洛杉矶地区犯下了13宗抢劫案和3宗杀人案，横跨橙县、圣贝纳迪诺县和里弗塞德县。在7月11号的一系列犯罪中，44岁的重犯佩恩被控3项抢劫重罪和1项抢劫未遂重罪，据信他和帕特是邻居。欧洲联盟的大气监察机关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礼拜二警告，席卷欧洲的热浪正引发非常高程度的有害臭氧污染，而且西欧有几处大片地区面临极高的野火爆发危险。过去一段时间，欧洲西南部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热浪下，引发各地猛烈野火。随着热浪北移，法国和英国今日都出现破纪录高温。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的紧急管理部门警告，西欧一大部分区域目前处于极高的火灾危险当中，其中一些地区更面临非常极端的火灾危险。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指出，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单日最高地表臭氧水准已经达到有害健康程度，地表臭氧水准通常在正午达到顶峰。《华尔街日报》礼拜二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中共当局正准备对网约车巨头滴滴公司处以超过10亿美元的罚款，以结束对该公司网络安全长达一年的调查。知情人士说，一旦处罚被公开，政府计划放宽禁止滴滴在平台上增加新用户的限制，并允许滴滴的移动应用程式重新出现在国内的应用程式商店中。 方，这一笔罚款将占滴滴去年273亿美元总销售额的约 4%。 去年滴滴成为中共政府打击中国互联网行业中一个备受瞩目的目标。滴滴2021年6月底在美国进行了44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之后，四日内就受到中共监管当局的调查。监管机构仲下令移动应用程式商店下架滴滴在中国的主要应用程式，引发滴滴股价暴跌。礼拜二，推特和马斯克的官司首次开庭。特拉华州法官裁定这宗诉讼将在10月进行为期5日的审判，审判时间更接近推特提议的时间。推特本来寻求在9月进行为期4日的诉讼，而马斯克就希望在明年2月之前开始审判。案件由特拉华州行平法院首席法官海瑟琳·麦考麦克审理。麦考麦克法官表示，此案应迅速解决，并同意推特的讲法。如果审判拖延，推特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未来可能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在礼拜二的听证会上，马斯克的律师表示，推特正试图让他完成交易，同时掩盖虚假和垃圾邮件账号数量的真相。他表示，作为第二大股东，马斯克是公司的经济利益比公司整个董事会更大，因此没有兴趣拖延以损害公司利益。礼拜二凌晨，一名男子在旧金山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行李提取区被刺伤。旧金山警察局表示，一名疑犯已被拘留。警方在礼拜二凌晨4:55到达现场，发现受害者有刀伤，随即将伤者送往医院治疗，伤者没有生命危险。机场值班经理克里斯摩根表示，受害者是一名机场员工，他在行李传送带附近被刺伤。摩根说，就目前来看，这个似乎是一宗随机事件。伊朗极端保守派总统莱希·拉巴尔将主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顿的三方领袖峰会，这个是他去年就任以来主持的首场高峰会，这个亦是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到前苏联以外的地区访问。这一场三方峰会名义上将聚焦于叙利亚议题，在俄罗斯、伊朗、土耳其斡旋下，中东国家叙利亚的交战方2016年12月达成停火协议，叙利亚政府与反对势力2017年1月在当时名为阿斯塔纳的哈萨克首都展开谈判，至今目前在这一架构下已进行多轮会谈，持续协商大致上以避免严重冲突。路透社报道说，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几日后，普京此行表明是因入侵乌克兰受到西方制裁之际，莫斯科企图与伊朗、中共等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关系。欧洲议会14位副议长之一、自由民主党成员尼可拉比尔19号率团抵达台湾访问。台湾外交部在推特上说，这个是首次欧洲副议长级别政要正式访问台湾。尼可拉比尔抵达台北时说，现在是坚决捍卫台湾利益的时候了。他强调，欧洲和台湾岛同属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并说台湾的发展和欧洲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尼可拉比尔将在为期三日的访问中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及其他高级官员会面。尼可拉比尔表示，我们不会对中国对台湾造成的威胁视而不见，欧洲对香港来讲已经迟了，但我们对台湾将不会迟，中国将没有侵略的空间。日本花样滑冰王子羽生结弦礼拜二宣布结束花样滑冰竞赛生涯，不过他将以职业表演滑手的身份继续挑战四周半跳。 羽生结缘礼拜二召开新闻会话，从而家开始我唔打算参加比赛啦。佢话到目前为止，喺我所做嘅所有事中，我认为我已经从比赛中得到我应该得到嘅结果。我亦觉得我将唔再寻求呢一类嘅评比。喺过去嘅竞赛生涯中，羽生结缘赢得咗两枚奥运金牌，佢仲攞咗两次世锦赛冠军，四次大奖赛总冠军。六次日本全国冠军，在今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上，羽生结缘挑战三连霸失利，未攞到第三枚奥运金牌。在赛场上，他勇敢挑战难度极高的四周半跳，虽然跌倒，但被认定是跳出四周半跳的动作，成为史上跳出四周半跳的第一人。美国女子职业篮球球星布兰尼·格林纳在俄罗斯因持有毒品罪被捕，经媒体广泛报道后，总统拜登在礼拜二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对恶意扣押美国公民的国家进行制裁，同时向被扣公民家属提供更多信息透明度，包括共享情报。为了更好救回被扣公民，该命令允许联邦机构对参与劫持人质或非法拘留美国人的各方施加后果，例如经济制裁，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与家人分享有关个人身份，并请专家制定战略，以阻止未来劫持人质和非法拘留的事情发生。配合新的行政命令，国务院将更新旅行风险指标，包括外国政府恶意扣押美国人的 D 级风险指标。国务院高级政府官员说，礼拜二将对中国、伊朗、俄罗斯、缅甸、北韩和委内瑞拉等国的风险指标标注为 D 级。索拉诺县的公共卫生官员礼拜二宣布，他们确认了该地区发现的第一例猴痘病例。索拉诺县卫生和社会服务部公共卫生司表示，除了确诊病例外，他们还是监测两例疑似病例。卫生官员称，截至礼拜二，加州有250例疑似和确诊病例。据索拉诺县卫生部介绍，猴痘是一种由猴痘病毒感染引起的罕见疾病。猴痘病毒与天花病毒有关，虽然猴痘一般不似天花那么严重，传染性亦细得多，但它可能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它主要通过持续的密切呼吸接触或与病毒感染者身体接触传播。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公布截至今年五月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美债持仓数据显示，中国所持美债余额跌破10,000亿美元关口，这个是12年来的第一次。商业电视频道 CNBC 报道说，美联储为控制通胀而采取的快速加息措施已经令美债的吸引力大幅下降。北京从去年起就持续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经过连续六个月的减持，今年五月中国的美债持仓余额减少至9808亿美元，还比减持226亿美元，同比减持976亿美元。就在中国所持美债余额大幅下降之时，日本就以1.2万亿美元的持仓余额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主，包括日本亦是连续三个月减持美债，五月还比下降60亿美元，而同比就减持534亿美元。一个威斯康星州家庭正起诉社交媒体 TikTok， 他们的九岁女儿阿里亚尼阿罗约2021年2月在参加该 App 上的窒息挑战时意外死亡。TikTok 的一位发言人在回应诉讼时重复了该公司去年就该挑战发布的声明，称该挑战在 TikTok 建立之前就存在，并且从未在 TikTok 上流行。事实上，这个并非儿童因参与 TikTok 挑战而丧生的唯一案例。据 The Verge 这个月初的报道，根据一宗在六月提出的类似诉讼， TikTok 窒息挑战被指控已经造成至少7名儿童丧生，所有遇难者都不满15岁。同阿罗约家人一起提出诉讼的还有8岁儿童拉拉尼·沃尔顿的家人。沃尔顿在去年7月被发现制作该挑战的视频后死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